请我吃饭，因为我是少油少盐不放味精，所以呢除非我点我的你点你的，否则我们大家一起吃，你会跟我吃那种清淡无味的东西，不太好吃的。还有我也不吃肉，任何肉我都不吃，所以会有困难的。所以最好不要请我吃饭，除非刚好你的饮食习惯跟我一样，又除非刚好呢你很爱我，爱到一种程度，爱到一种程度，你愿意牺牲你自己，你就单单请我吃饭，只是为了请我吃饭，你不问我任何问题。因为吃饭时间是我休息的时间。然后呢我多年的经验发现，如果你只是纯粹问题，我们为了讨论而讨论，那顿饭会吃得比较愉快。如果真的是你个人问题，然后我针对你的问题来回答，通常你不会很开心的。就像一个医生，你要吗你就中规中矩去他的诊所看病，然后他给你把脉之后，他说哎呀这位女士，你的眼睛不太好，你的第四根神经出了问题，哎呀这位先生，你可能是需要化验一下，我们怀疑你可能会有这个大肠癌。你不会爱听的，除非你在办公室你去找他。吃饭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你得大肠癌，你一定不高兴的，对吧？吃饭的时候我如果点出你的根源问题，你不会高兴的。除非你很 desperate 很绝望，然后你又很谦卑，你真的想改，否则呢我讲的你不会听的，然后传出去又变成我很没有爱心，麻醉药都没有给你打。我犯的错误就是这样，我就觉得要认识大家嘛，所以我教完课我就说好，那礼拜天我们四个人呢，你们就四个轮流来跟我吃饭。就有一个人他就当着所有的弟兄姐妹面前就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跟你请教，这个困扰我很多，他就哗啦哗啦讲，结果还别人分析他呢，就说你里面有贪念，他受不了，他不能接受。然后呢我就总结嘛，我就说你里面真的是有贪念，而且你是很难被说服很难被纠正的，因为当弟兄姐妹出于好意来跟你讲的时候你都自我防卫。他非常的不高兴，那不知道为什么传出去就变成啊，李老师所传的道跟他本身所事不合，就是说我只有真理，他讲的真理我们都没有问题，但他没有爱心，你又没有花钱来找我辅导，你知道你找我一堂是几百块吗？那我当然就跟你耗啊，对不对？耗得越久越好嘛，是浪费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嘛，是不是？那钱也不是我拿的，钱都是进到机构，都给了中国福音事工用啊。所以如果我吃饭的时候跟你讲，你可能会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还是不要来请我吃饭。嗯，要请我吃饭最好就听得进去，如果真想谈个人的问题的话，所以不要私下来找我问问题，你知道因为你还没有 ready， 你没有预备好，你知道你去看中医，中医一给你把脉他马上知道你的问题，那你就很服他，对不对？那我也是专家，在我的领域上，我不是跟你讲吗，你跟我谈话五分钟，我只要跟你谈谈，你把你的问题跟我讲讲，五分钟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 potential 的那个问题，你的危险性，你将来可能会在哪里跌倒。你知道像我们不懂电脑一出问题，我们去找一个电脑专家，他三言两语他就刷你的电脑中毒了，我说哪有中毒啊，那人家专家他就哗哗哗给你抓一堆毒出来嘛，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要吃饭你就请我吃，就不要谈别的。然后还要把刚刚薛传道说请进去，因为他是 driver， 他得开车一小时送我回家。如果下次你家住那附近，你下礼拜六愿意车我的话，就可以免掉他一程也行。好，我们继续来讲养育孩童之道。养育孩童之道最重要就是外面跟里面这个概念。什么叫外面跟里面呢？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43节45节那里讲，你想要有好树，它的根是好的，它一定会有好果子，没有好树，然后呢果子是不好的，那当然它的根源不好，坏树它也不可能结好果。所以耶稣在那里就告诉你， 一个人的内心跟外面的问题。那很多人都是在修外面，而虫子咬了修外面，其实是要修那个根，那个根本。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去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去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你里面天底下没有一个是善的，只有主耶稣，你里面有耶稣，你里面就是正的，就是善的，你自然就应该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为什么？因为从心里面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这是箴言书里面讲的。所以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嘴巴就会出来。那你说有没有人很心口不一？有，但是关键时刻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从外面进去的，这都只是让你拉肚子而已，但是不会污秽你这个人的本质。因为不是入到你的心，是入到你的肚子，然后最后呢就拉肚子落到茅厕里啊。那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是从人心，那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有什么呢？从人心出来的有什么呢？那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你，就是这么多东西。哪一些东西？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那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并不想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那么的狠毒吧，从小就恨不得人家死吧，从小就想把小动物小兔子给弄死吧，凶杀。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贪婪吧？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嫉妒吧？你不希望你的孩子邪恶吧？你不希望孩子骄傲不听你吧？那这一切呢，都是从里面，从他的心，而且能够污秽人。这是马可福音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所以这就是告诉你，凡是我们心里面所存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你里面如果有耶稣，你自然出来的经过操练，那就会有好果子。里面没有耶稣的，出来的就是荆棘棘藜，就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你怎么去养育他们呢？这就是心的问题。心的议题是我们需要真正 priority 优先次序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你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可是怎么把他们长大成熟成圣呢？就是针对他的内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因为他的所有外界的，就像我老师的孩子，他没有兴趣，他就认为我不想要好好给你打这篇文章，所以他就不给你英文作文标点符号，他不给你标点符号。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我认为这个我没有兴趣，我不需要遵守你英文的文法规则，我不需要敬重你英文老师，我不需要好好的交这篇作业来显明我对你的尊重。这里面的根源问题是很多的。所以我老师知道，他不是只是说啊，你以后记得啊，免得你拿 F 哦，你知道你要拿 A 你就得标点符号。 No， 我的老师没有这样告诉他，我的老师是针对他心里面的。而心呢是什么？我们来复习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讲的，一生的果效，孩子跟我们一样是有罪性的，孩子跟我们一样起初被神所造是美好的，有思想计划判断分辨的能力，然后这个认知的能力随着脑神经的发展会越来越全，越来越能。然后呢，孩子跟我们一样被神所造，有欲望，有渴望，有感情，有感受，有想象。所以小朋友很会想象，想象他是什么18世纪16世纪法国的公主等等。那孩子呢也跟我们一样，从小就有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要做选择。 No， 我不要吃意大利面，我要吃炒饭。他从小就有那种顽梗的意志。然后呢，小孩子从他三岁开始，他懵懂不知道对跟错，然后我们开始慢慢带，五六岁他慢慢知道对错，七八岁他良心已经知道对错，他这个是非意识啊，是非意识良心，对不起，这个良心应该在这个良在第二行啊。所以小孩子跟我们一样的被神所造，起初是好的，是亚当起初被造那个好，但是呢亚当犯了罪，亚当犯了罪，所有的孩子从小到大 就是你跟我，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王，他一定要 no 我今天要这样做 no 我现在不要吃饭 no 我现在要玩，然后呢他靠自己，他也很自私，什么都专注在他自己身上。这一点连我们的孩子都有罪性，只是比方说以婴儿来讲，他还没大到他的言行举止可以独立去把罪性发展出来成为罪行。但是罪性而言，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从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十八节，他都在对比老亚当之后跟在基督里。因为一个人犯罪，因为一个人的义行，因为一个人不顺服，所以大家都死，因为一个人为大家死，所以大家在基督里都活。他这里有一个对比。那为了我们今天在讲我们的孩子也是罪性，我先把基督那部分暂时不提，我就念，你就会发现那里面讲的是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孩子。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于是死就临到我们的 baby， 因为我们的 baby 也犯了罪。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限之下，就是表示我们的孩子也在亚当这个罪做了王，死做了王，连我们的孩子都在死的权限之下。5章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若因一人的过犯我们的孩子也死了。5章16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我们的孩子也是因一人犯罪就被定了罪，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5章17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他的生命当中死就做了他的王。5章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一样都被定罪。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以我们孩子也是因为亚当一人的悖逆，我们的孩子也成为罪人。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接受，因为我们觉得小孩子不懂是非，所以很多时候他因为罪性发出来，哪怕他没有意识到的，我们都觉得他很可爱，我们不会去纠正他，我们觉得他还小，你错了，那就是罪性，你就要去纠正他，他并不是还小，他真的有那个罪性在那里，你不要被蒙蔽了。有的小孩子真的很可爱，小孩子的确也是很可爱，我挺喜欢孩子的，不过孩子的确是有罪性，这一点是你要注意到的。所以当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王，这个黑色的心是在基督里我们被救赎回来，然后今天因着你父母亲，孩子就被纳入到跟神的关系，这叫 covenant relationship， 圣约神学。我们父母亲因着神怜悯我们父母亲，所以我们承诺按照神的真理来教导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自动被纳入到这个盟约，这个圣约的团体里面。但孩子等到他长大之后，他必须要自己公开宣告，我父母亲的神所信的耶和华耶稣就是我所信的。所以我们的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父母亲的责任就是要按照神，按照主的教训，按照主的教训，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按照主的教训来教训他们，来警戒他们。所以呢，当我们在亚当里面之后，我们被恢复，我们的思想开始有神的观点，然后呢，我们也是要用神的观点要去操作恐惧战惊，做成得救功夫，把它在日光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工作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言行举止把它表明出来，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功夫，把里面得救的把它表明出来。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你怎么去帮助你的孩子呢？就是要让他有神的观点，用神的观点，用神的思想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从小就要教导他。那你要帮助他，不是说他的情绪怎么教导他管理他的情绪，你要从他的情绪背后去看他为什么有那种情绪，那种价值观，从价值观，从心的根源着手，所以他的那个情绪才会 是喜神所喜，恨神所恨。这就是我们讲的，你要去培养他敬虔的情绪，不是说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刚刚有一个弟兄跑来问我，他说老师您最后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小孩很悖逆，那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权柄教他，然后他不听话他跟你拗，你不要被他这种拗，那你就啊算了算了让他去，你就咬着牙，你让他跟你拗他跟你争你会很难受，但你要咬着牙忍受过去，这12年把你的权柄建立起来，把神的真理教导，那么当他初中高中的时候你就会很轻松啊，你就会很轻松。所以呢，你的孩子的情绪不是说你要顺着他，我告诉你怒气是被人家 pamper 出来的。你知道什么叫 pamper？ 我讲的那个姐妹她有了贪念，大家在分析她，她不高兴，她出去讲讲了呢，带到同工会，当然我就很惨了，我就被人家说了，那也无所谓啊。但重点是我后来跟其中一个长老娘讲，我说今天呢有一个人吃饭，大家就分析他有贪念，但他不承认，然后呢他后来很不高兴走掉了，然后这长老娘就问我谁，那我每次吃饭我都会把人家名字打下，我说某某某，他说啊，他是我们全教会少数一两个最需要 pamper 的人。你知道什么叫 pamper？溺爱宠爱，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一个人都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说不得。你知道你碰到教会有些人说不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会不会认为因为他说不得你就会认为说他是对的？会不会？不会，你会认为他是错的，但你知道他说不得，对不对？所以你会怕他，你不知道哪一天踩到地的，对吧？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把他这个大人把他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他三岁他五岁，有什么好说不得的？他不就在你父母亲的权柄之下吗？你不是有神给你的权柄，神的真理的标准吗？怎么会说不得呢？那你说不得结果长大之后就是为教会 pamper 骄纵惯养出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成年人，我们大家看了都很怕他，都知道他不对，但没有人敢说他，那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呢，情绪不是你去 pamper 他的，你要让他知道是有神。我常常跟在我面前发脾气的这些小跟班，其实都是大人了，在那边跟我拗跟我争，然后甚至那种，我有一次真的很生气，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给我使出那种脸色让我看，我说你不要让我看你那撒旦般的脸孔，我都讲了这句话，我全世界只讲两个人，讲了两次，某人一次，然后后来这个人一次，那种悖逆到一种程度，我简直比青少年的悖逆的青少年还悖逆，然后他就会这样讲，就这样就这样子在火车上这样子给我翘首，这样子好像是一个小孩跟他妈在争，然后就说连耶稣都没有像你这样要求我，连耶稣的标准都没有像你这样要求我，然后呢我就这样，你错了，耶稣的标准比我还高，你明白吗？耶稣的标准比我还高，世界上有谁像神那么的圣洁？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你怎么去，你就这样子 pamper 他的情绪吗？不，我不会这样讲，我就是冷冷看着他，然后我就说你今天不是在跟我争，你今天不是在跟我闹，你是在跟神争，你是在跟神闹，因为你不服神的标准，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在告诉你，有时候呢，你爱一个人很深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他吸毒，你怎么忍心再给他钱，然后叫他毒瘾发作很难受的时候，你还给他钱，叫他一时间他吸毒了他就好了，正常人跟你谈，然后每一次你就给他钱，他的毒瘾就一次一次这样子，你在 pamper 他呀，你在 pamper， 你在骄纵惯养这个罪，这是不应当的。当你骄纵惯养罪的时候，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 sooner or later 迟早，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迟早会收你的苦果。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去，如果你现在是20、25岁、28岁，你的小孩是 baby， 你先去看看那30几岁的教会，30几岁的人他们的孩子。如果你现在30几岁，你就去看看40几岁他们的青少年。如果你现在40几岁，你就看看那个50多岁他们孩子已经读大学的，哪一个他们怎么做父母亲的，他们怎么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敬虔，或者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是世界上好人，但是一点属灵的胃口都没有，那就更不要提那种不是世界上的好人。你去看一看，然后呢镜头从你的未来再拉回现在，现在就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去教，教到最后你的孩子的选择一定是顺服神的旨意，降服神的旨意。所以当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需要针对你孩子的心，你需要把你的孩子的心去 shaping， 去雕塑，到最后他的身份就是这样扎根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当你针对他的心来教导的时候，哪怕世界是怎么样的不顺利伤害，他都能够站立得稳。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小孩啊，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小时候被亲戚或者是所谓的stepfather 继父给molest 性侵害，其实这些人是很可怜的。我在中国每次甚至那个单身营讲完的时候，都有年轻的姐妹泪眼汪汪的，然后就说要找我，然后又说不方便公众谈，通常不方便公众谈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事啊。那这些孩子都走不出来，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我告诉你，除了在基督里，被molest的孩子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罪才会得到神公义的审判，神一定会审判作恶的人。也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污秽才能够被洁净，是新造的人，我们从此可以有一个新造的人生，完全的干净的继续往前走。这个不是我们世界上安慰他说啊，我们不会看清你啊什么，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只有神，只有基督。所以当你在雕塑孩子的身份的时候，你在养育孩子的身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孩子被神所造，你要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第一个，他跟你我一样，他是一个神的启示的领受者。这个在我的老师写的 Instruments in the Redeemer's Hand， 救赎主手中大能的器皿，我们翻成改变生命改变心，里面有很详细的论述。那我这里就简单告诉你，小孩子跟大人一样，神造人，神把他自己向人来启示显明出来，神就让人的心有一个能够领受神的启示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小孩从小就知道，他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他知道的，他能够领受成的是非标准。而且我们的小孩跟我们一样是有思想的，是可以解释一切的解读者 interpreter， 只是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造他那种的美善，他来解释一切，他解释神就是他的神，他解释他的生活，他的婚姻，他的工作就是要造神的方式，他解释他存在意义跟目的就是如神所要的。但是亚当犯罪之后呢，我们对事情的解读再也不是用神的眼光来解读，我们对事情的解读是根据自己分别善恶，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好，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我们怎么决定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对我有没有好处？所以我上次跟你讲啊，我有个同工就问我，谭姐你知道什么叫好人？我正想告诉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告诉他答案的时候，他说不用，我已经知道。我说嘿，你知道你还问我？他说所谓好人就是对我好的人，这真的是他告诉我的。我就愣了一下，我们的小孩跟大人一样，他在看事情是从他自我，他要保护自我，从自我出发的。所以什么叫好？今天如果呢你来到这里，人家问你说诶，你今天下午去干啥啦？去听一个讲座，谁讲啊？一个姓李的，讲得好吗？如果你发现这个真理是你同意的， 你就会说什么？讲得好。如果你发现这个真理是你不同意的呢，你会说什么？啊，这个人口才不错，对吧？你不得不承认嘛，因为你是有是非标准的人。可是他讲的东西 ，so-so。那如果你对事情的看法是根据你的情感好恶，你喜欢那种讲话非常温柔的、非常慢的，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大人一样，都是被神所造的，然后他对神的心意是听得懂的。如果你喜欢一个讲员讲话这么慢的话，偏偏我讲话又很快。如果你认识中一个姐妹就是应该这么温柔等等等等，然后偏偏我又是这样这样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人家问你说今天讲的怎么样，你说内容应该还行吧，不过那个人呢，我实在不敢领教。你听到没有？你对事情是有你的标准在解读。然后呢，我们的孩子被神所造，跟我们一样是一个 worshipper， 人被造就是要崇拜敬拜上帝，什么事情都是神说了算，神是最优先地位，神绝对不会有错，然后就是为神做，然后就找到存在意义跟价值和满足。但亚当犯罪之后，人就不是这样了。那人如果不去敬拜神，人的灵魂到底要依归在哪里？答案就是依归我们认为对我们好的，我们想要的。所以呢，那个就是你所崇拜的。你可能崇拜你老公，所以姐妹就恋慕丈夫。你可能崇拜你孩子。那天那个姐妹会，他们竟然讲说，我最大的问题哦，我发现哦，我呢不是我老，他讲说最大的挣扎问题，马上有人说你老公，他说哦 no 不是，是我孩子，还有我家的那只小狗，还有我的学校。他看中学校，看中孩子，看中小狗。人如果不是崇拜神，人就是崇拜神以外的所有。那你崇拜神以外的所有的人事物，为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他带给你 feeling good， 感觉良好。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就是 it's make me feel good。 今天如果我讲的话让你觉得很好，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错。今天我讲话如果刺伤你的 feeling 感受，你就会觉得我没有爱心。你知道吗？我们判断是这样子。所以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当小孩被神所造，跟大人是一样的，只是他的认知发展有阶段性的成长的时候呢，你碰到小孩子出问题了，你怎么办？你需要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就说大宝打我。好，你认为发生什么事？我要这个玩具，可是大宝不让我，大宝打我。那你做了什么反应？他打我，我就打他。你需要去问他，然后你认为大宝为什么打你？因为他不给我玩具。那他不给你玩具，他为什么要打你？因为我要抢，我在抢他的玩具。那你为什么要抢玩具？因为他是我哥，他应该让我。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的，你认为。然后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他讲到最后就把他对事情的解释跟对事情的崇拜，这个玩具就是我的偶像，我那天我那个时刻我要，谁都不能拦阻，我是最大，所有人都应该让我，这个时刻我要，你们都应该让我啊！哥哥不让我，我就跟他抢，我就跟他争，是一模一样的。小孩子跟大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要针对他的心来说话，因为心里面装满了就是你怎么看事情，你怎么解释事情，你喜欢什么，你讨厌什么，你崇拜什么，完全都在这颗心。那我们的小孩呢，他对事情的解读是这样子的，外界有很多东西，当这些外界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从他内心发出来，针对外面的处境，不管外面处境是什么，他有他心里面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他来反应。所以他可能认为我这么小，我是无助的，都没有人帮助我，所以他就沮丧，他就退缩 withdraw， 他不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要自我保护。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 所以他 hiding， 他藏起来，或者他跟着一个学校比较大个头的，他跟着他后面，因为这个大个头可以保护我。他认为都没人保护我，我要自己保护我自己，那我又保护不了自己，有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撒谎吧。所以他撒谎，他认为我呢功课不好，你们大人呢都觉得我不好，我很坏，没有人爱我，所以他可能就越来越死坏。他说我真的很坏，你们不爱我，我真的很坏。然后呢，就我们台湾人讲自暴自弃，中国大陆人就说破罐破摔，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说我被处罚了，那我做不好的事情，大人不高兴，大人处罚我了，或者你们根本都没有给我机会。有啊，我小时候就这样觉得，我们老师喜欢有钱人家，然后那个有钱人家给他做班长，他好像是领长的女儿，他做班长，然后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下午回去上学的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我老师就问他说谁做的，他说我没有做啊，不是我，那明明是他嘛，可是事情做了老师知道，所以老师就叫了我说，那我就站起来说，你看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我都还来不及回应就处罚我了。我到现在还不懂他为什么点我，那明明不是我做的，所以呢我被处罚了，根本没有给我机会。然后你知道第二天我做了什么事，我就没有去上学，因为我是无助的，这个世界不安全，我必须保护我自己，老师不爱我，我被处罚了，所以我就在我家。过了三天，那时候我父亲还没过世，我父亲发现怎么我在家没去上学，我也不敢说，他就嗲住我去上学，就这样。然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高中，我老师有时候叫，有一天叫我起来问问题，那个问题我说过我还是全台湾省考试第一名那一科，但是老师叫我，我就是没有办法站起来回答。我们老师说你不回答你有种你就给我站到下课，那我没种我也不敢坐下去，我就只好站到下课，下课他就走了。就你知道我第二天做了什么，我就没有去上学，因为我觉得反正学校老师就是这么认定我，然后我三天就没有去上学啊，那就是我啊，那别人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外面的这些处境，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神，没有人把基督讲给我听嘛。有啦，初中的时候我同班同学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可是她的行为实在是令全班不敢恭维。然后她邀请我们去参加什么现在的所谓的青少年营，所以我学会的歌就是这是天赋世界第一首，第二首就是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我就只会这两首。然后呢在营会里面就拿到一个橘子，对穷人家来讲这个橘子是很大的很不错的。然后呢那个大姐姐来找我的时候，因为要跟进嘛，青少年初中被我妈骂跑了，我妈是很，当时我妈是很反基督教的，因为她的前夫是台湾长老教会，后来有了外遇然后跟她离婚的。然后我妈当时说你去教会我给你烧饭做菜洗衣服，她不同意，她就打我妈，这是我妈说的。所以你要不然就不要娶一个不信的嘛，对不对？你要娶一个不信的你就不能打他，那打了他又不满意，最后自己又有外遇，搞得我母亲恨死基督徒了。然后他知道我去了教会，也知道那个教会辅导大姐姐来找我，他把人家骂走了。然后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人家大姐姐很好关心我，然后我妈又啪啦啪啦啪把我打了一顿，就这样子。不过我这几天深深回想，我觉得我很有福气，我在粪堆当中淤泥当中，神你竟然怜悯我。我们家我第一个信主，我看看我姐看我弟，我看到我们全家人看我妈，我真觉得神啊你何等伟大，深哉傲哉，神丰富的智慧，神真的很怜悯我们，拣选我们， 否则我应该就跟我现在的家人一样，那样的人我真的觉得好可怜。所以是后来神救了我。那小时候没有啊，所以呢小时候对世界的解读就是从自己的世界，从自己的想法里面出来的。还有这个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去赢得，要不然就靠拳头赢得大家对我的尊敬，要不然就是靠好行为好功课赢得大人对我的爱，这是小朋友认为的。甚至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鼓吹 diversity， 我们不鼓吹，所以呢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小朋友都很怕在学校跟学校的那些朋友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认为跟别人不一样不 OK。 可是我告诉你，每个人是真的很独特，你要去尊重这个独特性。甚至我们小朋友如果到最后你让他认为说上帝不在乎，那就糟糕了。所以做父母亲你要常常跟他讲说，爸爸妈妈是上帝派来保护你带领你教导你管教你，然后呢等你长大了你就不需要我了，然后呢我们可能做得好那是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做得很好，那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是我们没有听上帝，没有听天父爸爸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伤害到你的，请你原谅。你要常常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有可能会伤害到他们，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性，还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并不成熟，我们并不那么爱主，我们的确会带给别人伤害。然后你要告诉他，尽管爸爸妈妈不好，但是呢神很在乎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难受了，你没来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也没注意到的话，你可以跟上帝说，主耶稣有在听的，你需要小孩很小的时候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告诉他。正如同我现在长大了，我常常告诉大人，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很有限，我很想爱主，我也尽我最大能力去爱主，但我并不完全，我不完美。然后还有内在的试炼，就像 G.I. Peck 在认识神最后一章倒数第二章讲的，我们还有肉体的情欲，还有魔鬼的攻击，还有世界的诱惑，然后等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肉体才会，身体才会复活。但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饿了就容易脾气不好，我们等别人等十分钟我们就没有耐心，这是事实。然后呢我只能说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追求主爱主，但是我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如果我的不完美让你很失望，让你觉得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传道人的话，那么我恳求你在基督里原谅我，包容我的软弱，然后我也恳求你不要因此离开基督。你可以因为我不好说我不好，但是我不好不代表我所传扬的神不好，只是我不好，我有有限性，我有软弱性。那这个是你一定要承认的，你在带你们家小孩你也是要这样承认的。如果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教会团契小组我们会真诚多了， genuine love and to be loved， 我们会很诚恳的 genuinely to love， 去爱跟被爱。那教会很多那种误会啦伤害啦都可以在基督里就很快就过了。所以你的小孩也是这样子，你需要针对他的心来说话。当你帮助你的小孩把他的心，把他里面那个人，那个本身所是，那个 being， 那个人，那个身份扎根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说，哪怕外面有这些东西，我们讲外面东西哗哗哗哗一直向他逼来，真的都一直想要雕塑他，想要影响他，想要让他说没有神，想要让他自大，想要让他自卑，想要让他离开神，想要让他说神要不然就不全能，要不然就是不恩慈，这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把孩子放在神的故事里面去看，让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但神在基督里救赎了我们，神也救赎了你， 所以你要一生行走在神的真理里，把他这个人本身所事，把他一生的故事放在神的故事里面去看，在救恩的大故事里面去看他个人的小生命的时候，我跟你说，他里面他就有能力去面对所有人际关系上的伤害，家庭动力上产生的那些纠纠结结，甚至他个人的害怕，学校同侪的压力，他本身性情上的限制，他可以突破限制的。就像其实我个性是不太跟人家讲话的，但是呢当我信主之后，我可以突破这个，是神帮我突破，我就很喜欢跟人家讲。你会发现我最想跟你讲的就是耶稣，你不管你讲的生活是什么，我就想告诉你，你这个生活跟耶稣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你教小孩，比方说你的工作，比方说你的人际关系，比方说你的婚姻，我就想告诉你，我会很实际的把神的话告诉你，那就是我最想做的，是可以突破我们的有限性的。甚至这个世代的文化，好的我们感谢主，不好的我们有勇气可以去拒绝，正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感恩，而不是觉得理所当然 we deserve it， 因为我们是哈佛的高材生，我们是世界最高等级的人，然后就养成非常骄傲，不会了。甚至呢父母亲虽然拒绝我们，但耶和华必收留我们。然后小时候所受到的父母亲的虐待伤害，我们都可以得到医治，甚至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盼望，都可以在基督里去为神不图谋大事，但是为神图谋神的大事。当你的孩子在基督里找到这个身份的时候，他是很有安全感的，哪怕我们父母亲有限性。所以你针对他的心，让他的身份扎根，扎根之后你开始教导他怎么样去里面，对了，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你教导他怎么发出善来，怎么去行事为人。所以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你是针对他的心来做教导。那在这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读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 Shema O Israel， 听啊以色列人。然后下面就讲耶和华我们的主神一，在希伯来文就是这样一。那中文就翻成一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位神，或三位一体的真神，总之就是一，世界上除了神就没有别的神了。所以呢中文翻成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那面对这个独一的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去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怎么尽心尽心我爱，然后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孩子有关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不是脑袋瓜。然后呢信仰要传承，你的生命要传承，所以呢要殷勤，殷勤不是懒惰，不是偷懒，不是安逸，不是贪爱舒服，不是怕头痛惹麻烦还要花时间跟孩子说 No， 你要殷勤去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呢坐在家里平常聊天，信手拈来的生活案例，行在路上，在路上看到什么事情，大自然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然后呢提醒你自己，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还有你家的门框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就是在告诉你，你知道生命记完了，创出立民生，生命记完了是什么？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完了呢士师记，士师记那时候约书亚跟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遵行耶和华，专心侍奉耶和华。然后等到长老也死了，约书亚死了，长老也死了呢，有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的世代兴起。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们下一代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中秋节？知道，但你并不知道，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有中秋节，但你如果假设，我们先假设为了讨论的缘故，假设中秋节真的是8月15杀鞑子，只有那个世代的人才知道才体会出来，对不对？ 我们今天当月饼就是一个庆祝，然后就放那个烟火而已嘛，是不是？所以当以色列人在那个世代亲身经历都知道，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下一代的人只是知道有中秋节，但是没有感同身受，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神没有那么的好像经历过，就觉得很宝贝，然后就爱得不得了。所以人家说第一代基督徒是爱主，第二代就不爱主了，怎么会呢？人家那个戴德生五代都很爱主的呀，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要让你知道，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你，你要针对你的孩子的心做教导。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你最优先教导他的就是神。他睁开眼睛，你要开口对他唱的歌，你要跟他讲的话，在他所谓零岁、一岁、两岁还听不懂的时候，就是跟他讲神。哎，我们有一个神啊，他创造这个世界，太阳是他造的，月亮是他造的，所以太阳很热很热，给我们光很舒服的。那有时候呢，神会让太阳休息，所以月亮就出来。有时候呢，天空有云，太阳就暂时休息一下。你都要用小孩子懂的话去跟他讲，神他是谁？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大主宰。神是谁？神是掌管我们生命一切的。神是谁？神是供应我们吃喝的。神是谁？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要教导他独一真神，每一件事情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跟神无关的，你不用来跟我争辩。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跟神无关的。你说有啊， iPad 也跟神有关，不是吗？你用这个科技到底是造巴别塔塔顶通天，还是用来荣耀神？这个 iPad 是拿来作为上网，然后呢游戏 addiction internet addiction， 还是可以拿来做神国事工所用？ internet 是要拿来去把人挽回到神面前，还是拿来去散播谣言，去散布你想说乱七八糟的话？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跟神有关，因为这叫生命，这叫生活。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其次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教导他什么叫爱神。圣经里面很多的诫命，我们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就是爱他，我们爱神的真理就彰显在我们遵守他的话。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然后第三呢，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教导你的孩子顺服神，那怎么顺服？在他12岁以前是借着顺服你，你在他之上，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我们所有权柄都是从上面的给我们，我们才有的。如果今天神不允许某个人做国王做总统，他是不会当选的。如果神今天不允许你做爸爸，你就会生在你的孩子之后，而不是生在你孩子之先，你明白吗？所以你在时间上出生是比你孩子早，成为你跟你的配偶结合生下你的孩子，而不是你的孩子跟他的配偶结合生下你。权柄是神设立的，所以呢，你要教导他们顺服权柄。权柄不代表你比他们，有些父母亲说实在话，可能天赋才干或者是知识或行事为人真的不如孩子好，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有权柄的人他不见得会比我们好，我们在他权柄之下。做妻子的不一定比丈夫差，有时候可能他受的教育，他的人生历练，他的品德，他的灵命都比丈夫好，然而他还是要顺服丈夫，因为神没有生他是男的，神生姐妹是姐妹。那这就隐含权柄，在权柄之下的人怎么去看权柄？权柄之上的人他有权柄是要拿来造就，不是拿来说吃香喝辣的，拿来说我是爸，我今天不高兴，你给我乖乖的坐着，不行，你必须要按照真理去教导你的孩子。那同样道理，权柄之下的人他必须要去尊重权柄。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这个有权柄的人比我好我才要听他，而是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就这么简单。 所以年轻人要尊重年长的人。然后呢，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比方说我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学生，你就得听我。原因是因为你要敬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借着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你是在顺服神，你是在尊重神。所以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的话，夫妻之间做姐妹就很难顺服，然后丈夫有了权柄就会耀武扬威，为自己谋利益。那同样的道理，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传道人就会有自己的权柄，行自己想要行的，然后会众就会去抓你们这些领袖的缺点。哎，你知道你要抓我缺点很容易抓吗？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人实在是太有缺点了。 We are sinful， 我们是有罪的，所以要抓我的缺点是很容易。但是呢，你得顺服神，凡是我说关于神的话的事情你都要听。那如果我行为不合圣经，法利赛人的教导你都要听，但他们的行为怎么样你不要效法。哎，就是这样。然后呢，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意思就是你的整个，不管你在家在外面，你的整个人都要你的孩子去跟随你的榜样，让他们看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真的是被神的真理来掌管的时候，你的孩子都看在眼里的。所以吃喝一天24小时，你跟孩子在一起，你跟孩子互动的经验，每一个你到最后都是要把孩子往神的方向、往天堂带过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神有关，都是神圣的、属神的，而且是真的。所以客室不在这里，客室是在你家，你家的客厅、你家的厨房、你家的厕所、你家的卧房，生活事件就在那里发生。然后呢，每一件事都要回到神那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小跟班，他大概30几岁跟着我，然后呢我们在中国，人家就讲完课，人家请我们吃饭。那点菜的时候，这个出钱的那个弟兄姐妹就说那个 waiter 中文叫什么我突然忘了，服务员就来问说你们要点喝什么。这个出钱的人，假设我们叫主人好，主人就说白水，然后他就把那个 menu 菜单给我说，李老师您点吧，就是要先点那个饮料。然后呢我就说白水，因为请客的人说白水，我一定说白水。然后换了这个小跟班了，他竟然把那个 menu 看了一遍，然后就说 orange juice。 他说 orange juice 的时候就是橘子汁，当时人民币是6块钱一杯，我们把它假设是美金6块。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他也这样看我一眼，然后又看了他一眼。当我连续做同样动作的时候，我的学生第一个反应就知道一定是有事情了，他就这样，他就把他舌头这样伸出来，意思是说做错了，但他也不知道做错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吃喝，后来就回去了。我通常在教我的学生晚上住在一起了，我就会跟他讲，我就说今天白天人家请我们吃饭，你为什么点橘子汁？我就问他这句话，他没回答。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跟老师出去跟着老师就是吃香喝辣的？他说哎，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说你的心你不能来跟我，人家主人点的是什么？白水。所以你客人点什么？白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跟着我，我点的是什么？白水。你点的就是什么？白水。就这么简单。那你说，那如果人家有钱就是要请你呢？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就是说点可乐，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说点呢还是不点呢？我就我在嗯的时候，他说老师你想喝什么就喝吧，没问题的。我说啊，你出得起哦，因为如果你点一丁一丁就是一罐可乐要6块钱，那我看一下那也没什么要喝，我就说王老吉，在中国是喝王老吉，有中国到来就知道，就是有点像台湾来那种青草茶退火的。那如果我点了青草茶，你想要点你才能点，或你不点。我就是这样看我的学生，我就这样看我带的门徒，我就是从小事情看。那你说有必要这样吗？是，是有必要。你怎么能够因为人家请你吃饭，你就爱怎么点就怎么点？不可以的，除非他很有钱，也除非他很有诚意，也除非他真的就想请你，否则人家客气了请你，你也不要说哦，我是老师，我爱怎么点就怎么点，这是不可以的。同样的道理，你家的小朋友也是这样，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你都是要做一个教导，让他从你的生命中去学。然后最后呢，你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上，城门上，就是告诉你 all the time 一直 continually 继续，时间空间程度来讲不中断的，就是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不管到哪里，你都要提醒他们，把他们往神的方向带，也就是说让他们养成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因为你在教导这个小孩，小孩是耶和华神托付给你的产业，你将来是要向神交账，神会问你的，神会说我把小明给你做老大你怎么带的，我把小花给你做老三你怎么带的，神将来会审问我们的，不要开这个玩笑。生活中你要以神的心意为心意，所以不是满足你个人，你是要满足神的心意。因为如果你的孩子带不好，不是你蒙羞，不是你被得罪被冒犯，是神，神被得罪被冒犯。因此当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牢牢记得是什么，小孩的行为固然我们要纠正，但行为背后那颗心是跟神有关的，那才是救恩所在。所以我们要不断把他带到神面前的是他的那颗心。这就表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以使人归正，这就是你要用神的话去教导督责纠正归正 train 训练他。到最后如果小孩他同样一件事情你把家规讲得都很清楚，他冒犯你，你需要管教他，你需要管教他的有很多，我们今天讲不完，下个礼拜讲。其中一个就是态度，小孩子的恶劣态度 This is not acceptable。 你知道我们小孩有时候就这样，就用这种眼神，你就把孩子叫过来说，比方说他刚刚说谎，然后我们说说谎是不行的，你得罪神你知道吗？好，我们跟他讲，他不服，他那种态度，说谎如果我们要打他十下，那么他那种态度就再加十下，说我现在打你十下是为了你说谎，然后呢另外十下是因为你这种态度。我们都以为小孩子那种眼神是没所谓，你错了，是有所谓的。不信的话我们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你做个实验，任何一个人跟你打招呼你就用那种眼神对他，你觉得他们会高兴吗？他们不会高兴的，对吧？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为人处事应该有的吗？那当然不是。既然大人都不能接受，那你为什么允许你们家小孩这样呢？那你说、哎、老师不一样，因为我不觉得被冒犯，不是你被冒犯，是耶和华神。你说我不在乎，对，你不在乎，但上帝在乎。这就叫悖逆顽梗，就真的是这样。所以呢你就要用杖，但是请注意哦，杖呢是为了要纠正他，所以呢不是他犯罪之后说好我惩罚你我处罚你 no， 杖是爱的管教，就是要训练你到最后纠正你，免得你以后去犯罪。所以你要让小孩有这样的概念，你是爱他，你是在帮助他。因此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你的目标绝对是他的心。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你真的是 就是你们以前请的人来讲，讲 parenting 做父母的，做父母亲的一定是生命记第六章，一定是绝对不可能不引用到生命记第六章。那生命记第六章就表示我们做父母亲，第六章就告诉你为人父母这个家，这个家是很重要的，这个家很重要，你怎么去做父母亲很重要。所以当你在学习做孩子的父母亲的时候，或做儿童事工，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你自己对自己的目标，就是你要成为他心灵教育辅导的专家。你要 educate 你自己，你要能够教训他，你要能够辅导他。辅导这个字呢，我们下个礼拜来讲。以弗所书第六章讲说，按主的教训来教导，还有警戒 ，instruction 教。警戒这个字就是 discipline， 就是 counseling， 就是你不但要 teaching， 你还要 coaching， 你要辅导他，帮助他的。所以呢，你需要求主帮助你成为孩子的智慧辅导，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很独特。这个案例发生了，你针对对孩子的理解，他背后的欲望根源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怎么去帮助他、辅导他、管教他、纠正他，这是你需要学习的。还有，我们灵命是没有放假的时刻，小孩子的灵命也没有放假的时刻，是分分秒秒的。你不要滋养一分钟思想不合神心意，就那么一分钟就可以养成一个惯性，以后就会跌倒。亚当就那么一分钟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要一分钟，一个成年的大人，一个丈夫就可以有外遇，只要一分钟啊，没关系啦，反正这几天我跟我老婆吵架，还有呢，这几年我跟她都沟通不良，她都不想跟我沟通，我只是出去玩一玩，就这么一分钟你就可以有外遇，就这么一分钟。所以灵命是没有放假的，那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呢，你要养成在家里面开开心心的跟小朋友做小朋友，去跟他玩都可以，但是只要跟道德有关的事情出现了，只要家里面有教导的时刻，你要信手拈来，像耶稣那样马上抓住时机把基督体现出来，你要去教，你要去活，然后到最后呢，你要成为一个我们认为所谓的 expert 专家。专家什么？认识孩子，你真的要认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你要认识他，接着认识他，接着认识通性跟独特性。通性就是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孩子阶段，就像人，人论啊，人，你要有 general 一般的认知，但是要有独特的，对这个独特的人的认识。同样道理，对孩子，如果你是儿童主语学老师，你需要了解小孩每个不同的阶段，你带哪一班，他们这时候现阶段挣扎是什么，他们灵性是什么，认知是什么，身体发展是什么，你都要认识。然后这个独特的这个大名，这个独特的这个小宝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独特的人，你也要独特的按照他本身的所事你来认识他。所以当你这样子开始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帮助孩子，那个教导孩子，不在主日学教室，不在学校的教室，是在哪里？是在你家。所以以下的话是特别需要去让现在是父母亲的人知道，就是当你在思考 family 家，家庭，家庭是什么？我的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神的心意是要家庭呢成为一个Learning community 主要学习的社群所在。教会呢不是要取代父母亲，而是要 train 训练你。所以你们教会今天办这个，就是要训练你回去操练做。政府也不是要取代你，政府是要保护你，让你可以做一个好父母亲，在家带孩子教孩子。学校呢当然也不能取代你，学校是要支持你做父母亲的，怎么去教怎么带。然后我们到了学校，学校在教导他的比较是认知知识上的。可是呢以美国来讲，美国现在或世界各国都一样，他已经不是只是教知识上了，教育其实已经在传递一个抵挡神的价值观。这是你不能把孩子就这样 台湾话讲公公啊，傻傻的就送到学校。你要常常学校要去关心，恳亲会要去，哪怕你英文很烂，你找一个英文比较好的人去，那英文真烂，把那个录音机带去录下来，回去慢慢听。学校现在教的就是要培养小孩的自尊 ，feeling good， 这是很糟糕的。然后学校告诉你的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很多跟神价值观有关的都是抵挡神的，因为美国已经从信仰里面堕落了，所以美国并不是信仰的天堂。但是我们又追求在美国这种自由的空气，所以你怎么办？你就在做父母亲上，你要格外的费心。你不能只是把你的孩子送到学校去，然后呢，你什么都不闻不问。你要把你的孩子当作是你要教导的对象，你就是一个 educator， 你就是一个老师。所以呢，当你去看的时候呢，你必须去教孩子怎么样去看生命。然后我们讲的是 redemptive view， 救赎性、救恩性。什么叫救赎观点？就是跟神有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有关，我们要不然就是 for him， 向着神，要不然就是 against him， 抵挡神。你知道没有，我不向着神，但我也没抵挡神啊，不可能。你没有向着神，你就是抵挡神。哪怕你没有做出抵挡神的事，你就说神跟我无关。当你一讲说神跟我无关，我只是跟神无关，你就是在抵挡神。神说你是跟我有关，你是我按照我的形象样式造的，只是你的老祖宗亚当堕落了，现在我在基督里恢复你做人的样子。你说啊，那个跟我无关，我对灵命不关心。神说这就是你的生命，你这个人今生怎么活？你说 no， 那个是灵魂得救的问题，我不要信耶稣。错了，你一直在抵挡神。所以对生命的观点，基督徒的这种 world view 世界观，人怎么来，世界是怎么来，人活着是干什么，人将来到哪里去，人今天要怎么活，这些是跟神有关。这个叫 redemptive， 救赎性、救恩性。你需要教你的孩子这样子的有神，对神有一个 awareness， 对神的觉察，这样子的去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被你这样教导了，你也一直很敬虔的为孩子祷告，他不会在表面上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不好意思这样说，很多牧师的孩子表面是一套，背后是一套。因为我服侍众教会，有一次呢，我就去看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在教会，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被要求在教会要实习。我作为他们的导师，我也要去探望我的学生，我就去他实习的教会，我就特别花了一个礼拜天去看。然后他礼拜五教会有团契，他做青少年事工，所以我也在看他怎么带青少年。然后我就发现他在讲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就会听他讲就是青少年有一个高医生大家都坐在这个桌子听我的学生在讲，另外有个人就坐在另外一个桌子拿着漫画书在看。我没有讲什么，因为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完了之后我就问我的学生说，诶，好像你教的不错，大家都在听你讲，但是我观察到有一个人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好像他在看漫画书。他说是啊。我说你没有要求他跟你们一起吗？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要求过了他不要。我说那你有跟他父母亲沟通交流吗？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是长老的孩子，长老的孩子，他觉得这个我们从小都会了，我不需要坐在这里像其他的小宝宝这样听你讲。那我想看我想看的，我想看漫画书，我就在旁边看漫画。那我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就任凭他去看漫画书呢？他说我讲了也没用，因为他是长老的孩子，他不听嘛，不听我能怎么样？我说哦，的确你不能怎么样，但你可以跟他父母亲说。他说不能说啊。我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他是长老的孩子。所以我们在座，对不起哦，我这样讲可能你不爱我啊，那也没关系啊，你恨我将来不请我来也没关系哦。但是我还是在主里要告诉你，如果你是长老，你是教会的领袖，你需要有时候去看看你的孩子在主日学教室，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长老的孩子就有特权呢？你什么时候养成他有这个特权呢？ 想一想吧，你不能要求他只是表面行为，他在家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可是呢他内心就是没有神，所以呢到了青少年团去他就坐在旁边，他不加入。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另外呢，最后一点要提出来，就是你借着你生活中的榜样，你才能够有果效。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想跟某个弟兄讲话，你最好自己去接电话，然后说对不起，我今天这个时机哈，我觉得不太成熟，可不可以我们过一个礼拜我们再聊。你千万别叫你的老婆去说啊，跟那个杜弟兄说我不在家。那你的孩子说明明在家怎么不接电话，他就看了，他就说哦，原来这是白色的谎言，谎言没有什么白色。所以你最好借着自己生活中的榜样。那在这里呢，我要稍微提一下，因为刚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那明天又是母亲节嘛，母亲节就是妻子嘛啊，先祝你们明天母亲节快乐。然后呢，妻子呢，通常母亲节哈是一天不烧饭做菜的，所以爸爸跟孩子就要请妻子出去吃饭，或者你自己做饭给你的妻子吃，让你妻子有一天的休息。然后呢，还要写一些卡片，说一些好听的话，亲爱的老婆或亲爱的妈妈啊，这爸爸回去教导孩子写，要写一些感恩的话，感恩的话，好听的话永远不嫌多。可以增进你们夫妻婚姻的关系。那我现在讲的是比较负面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在吃饭或小组姐妹会竟然就会分享，然后就会讲说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的是不好的。然后就有一个姐妹问我，因为我说你们不可以借着分享说你跟丈夫的关系来 gossip 论你丈夫的不是，这叫论人是非。那有一个姐妹说，这个姐妹还很坚强，她说老师不是啦，我们只是姐妹会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昨天有冲突还有挣扎。我说你顶多只能这样讲，说昨天我跟我老公因为某件事，哪一件事都不用说，因为某件事我们意见不合，那我这里有困难，请大家为我祷告，是你的问题。不要说哎，我老公很凶啊，他那样凶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呢？意思就是说什么，我有顺服的困难，但是是我老公的问题，他很凶。 No， 你不能这样讲，而且你不能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败坏你丈夫的名声，反之亦然。意思就是说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去讲自己配偶的不是，因为你这样子生活中就没有好榜样。孩子为什么不尊重父亲，是因为你妈妈瞧不起爸爸。孩子为什么对母亲大吼大叫，是因为爸爸也瞧不起，也对母亲大吼大叫。所以夫妻两个人教导不一致的时候，妻子要选择顺服，除非跟道德性有关，否则就是顺服。就在那一刹那什么都不要说，晚上再跟老公说，老公我觉得你今天这样做对小宝太严了，怎么怎么的，你再讲。然后如果这个老公真的知道了，他就会去道歉，他就会说啊，小宝对不起，爸爸昨天对你太严厉了什么，你让这个老公来出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前说自己的配偶，丈夫不要说妻子，妻子不要说丈夫，妻子比较多都是姐妹会团契，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会有惨痛的教训。我在中国辅导一对夫妻，这个丈夫跟妻子吵架，小两口吵来吵去，妻子就打电话回娘家，就跟爸妈说，跟弟弟说。那过两三天他们和好了，礼拜六丈夫跟妻子回娘家了，很开心嘛。可丈夫就觉得怎么这个小舅子看我怎么就怪怪的那种眼神，然后他也没讲话。然后晚上回家他就问老婆说，今天回你家怎么怪怪的，那个小舅子怎么那样言行举止看我。那太太才说咱们礼拜一吵架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跟爸妈，然后小弟也在旁边就听了。就这样子丈夫勃然大怒，所以说我们俩吵架是我们俩的事情，你干嘛去跟你家人讲。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丈夫从此以后就不理这个妻子，因为他很愤怒，他说就是我们俩的事情，所以你们俩的事情就当面解决。 当面解决。可是这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有人讲说，老师，我跟我丈夫有问题，可是呢我们想求助，我丈夫都说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呢他又不解决问题。我说那你就跟长老讲说我们家需要关怀啊，我不能讲那长老来了我丈夫把我头给杀了。我说不用啊，这个长老就是例行公事要探访嘛，就探访到你家嘛，然后你事先跟长老讲，请他有智慧的去问你们相处有没有困难，那你就不讲话，丈夫也说没有，你就嗯，那丈夫就说，那就请长老问说，姐妹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没有关系的，今天呢我保证我不会说出去，然后是你们夫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按照主的教训我们来讨论要怎么去解决，就是这样子。所以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首先要讲不要在外面不要在我的面前，我特别不能接受，除非你是来找我说，老师我跟我丈夫婚姻有问题，能不能请你帮我看看我这部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想改，你可不可以给我把个脉帮助我，那我绝对会告诉你，然后我会倾听，我会听你讲你自己，我会听你讲你老公，因为我需要了解事实。如果不是出于这个，你不要在我面前讲说，老师我那个老公如何又如何如何又如何，因为我不是在辅导你，我因为不是在辅导你，所以我没有倾听你说你丈夫的不是的那个义务，我也不想听，我不想参与别人 gossip， 那也不合圣经。所以这是稍稍的告诉你。最后呢我们提一下，谁是舞台的中心呢？在你们家，到底你们家是以孩子为中心吗？听说贵教会的人除了工作就是孩子，所有的查经都可以讲到工作跟孩子，那这就有问题了。那如果孩子呢我们都不理他呢，那就是咱们娘咯，父母亲咯，那也不对，那怎么办？谁应该是舞台的中心？谁啊？基督。所以要怎么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做父母亲的孺子可教呢？那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作为一个父母亲，我们不谈外面，我们谈基督教，在基督教阵营里面提出来的方法大概有这几点。一个是心理学化，就是 Dobson 你知道吧， Dobson 的就是把世俗心理学拿来教会里面告诉你怎么去做，这是心理学化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律法主义，那 Azo 提出来的就是教导实践，圣经怎么讲你就给我怎么做。那第三种呢就是Robinson 提出来的Roseman 他提出来，就是我们父母亲怎么做，诶，做得不错，很成功，尝试实用，那我们就拿来用。但是 Lucas 他提出另外一个看法，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很多教会在做的品德发展，也是我们教会在华人教会、美国人教会、很多教会在做，就是品德发展，然后就从旧约到新约来告诉你，用神学的方式来告诉你，所以你应该要有好品德。不过下个礼拜来我们要提出来不是这一个，这是化开来我们跟所有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圣经辅导。圣经辅导就是 redemptive view， 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中心。我们提出来看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完成了这个救恩，因此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应用出来，活出来，把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在日光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工作关系、教会，所有的把它用出来。那我主张的就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六来我们会谈这个东西，告诉你你怎么做父母亲，怎么把世界那一套 redeem 救赎回来，怎么是按照基督的心肠去用那些方法去做，那达成的目标不是世界要达的目标，是神在基督里要我们达成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稍稍的讲了两大点，那也差不多要六点了，我们一起祷告吧。 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恳求你用笑脸光照我们，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你算我们没有罪。因基督的救赎，你平息了对我们罪的震怒，因此你能够用笑脸看着我们，你能够用笑脸光照我们，你能够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恳求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是 young couple， 他们的孩子是已经大了，或者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是在小六以下，主啊，我们都恳求你，你知道他们的心，你知道他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在工作沉重的压力之下，他们是如何在一个抵挡你的这个价值观里面，他们想要培养金钱的后裔，让孩子能够不但长大，而且能够活得好，活得正，活得成熟，活得成圣，来荣耀你。主啊，就求你因着这群弟兄姐妹，把他们有限的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学习，你喜悦他们，你爱他们，就恳求你帮助他们，使他们在教导孩子亲子教育过程里面，他们能够因着你亲自的帮助，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升任作为父亲母亲的职责，那样的赐给他们喜乐，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你天上来的爱，赐给他们你天上来的忍耐，让他们做父母亲做得好，来荣耀你，让他们也因为自己顺服你的话语，照你的话语去操练怎么做一个父亲，怎么做一个母亲，以至于他们能够得着顺服你的果效，他们能够心满意足蒙你的悦纳，你也心满意足回过头来用笑脸光照他们，帮助他们。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当我们善后回家的脚步，请你祝福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救恩的喜乐，让我们明天开开心心的为主你自己在地上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因为我们是听命与你顺服的好儿女，你就使我们也成为一个我们的孩子也能听命于我们顺服我们的好父母亲。愿主你自己就在我们顺服你当中，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的问题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回答。
我们谢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分享教导。那下礼拜的话，我们也是同一个时间，从一点钟到六点钟。那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很有得着的话，真的是邀请哈，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来参与。那在待会Alex 已经拿一个收那个一个箱子在那个地方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请放到那个箱子里。那李老师下礼拜有机会的话会回答。好，我们谢谢大家。谢谢李老师哈。这可以撑多久？几个小时？
就刚好，刚刚不是秀出来有
一点点？哦，那个就是那个电池快没了。
对，它电池没了，应该还有一点点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应该还行。所以我只要每次把它充满就可以了。
充满就可以了哈。啊？怎么样？
像这边，这样对比之前还没有说完。
对。
对。月丁他今年是真的是 retire，
对对对
对，所以呢，他像这些 equipment 有几台 machine 都送给我们，给我们是跟传会一起用。
哦、oh, ，really？
对对对，
我有好几台，我自己买的。
哦、oh, ，OK，
我大概有两台 Bandsaw， 所以今年我根本没有跟他借锯。然后我有一个两台 Bandsaw， 一个 Sander。
OK， 是你们自己买的。
我去买的，因为我去 Craigslist， 我看便宜的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因为大概 Craigslist 大概都是六十几块。
OK， 现在没有40都有，他自己，他们都自己买。
对对对对，那我们。
所以他就送给我们。
OK， 哇。
对呀，在。
OK， 好，那我们。
那时候我就跟我说，哎，你们跟 Travelly 去用啊。
对对对 ，OK， 好。
然后呢，我在送，因为我现在跟其他 Children Pastor 也是蛮多的时间在一起。
OK。
对他们弄不清楚 Travelly 的情况。
OK，
我送个 email 出来。
那可能要协调一下，因为这最主要要错开时间，而且使用机器的时间也要错开来，要不然就。
机器他们都有，他们每个人都自己有。
Oh really？
最多最大多是这个 track。我们就是有一个时间表，大家都
已经有了吗？
不同的时间
已经分了吗？明年的有没有？
还没有啊，今年，有一些是 February， 一些是 March， 我们就自己来，自己跟大家说这个样子。
因为要很，因为像我，你也知道，我们现在都开始 plan 明年的那个 calendar。差不多嘛，就是暑假过完就要 plan 明年的 trend， 那就是大家商量好说，如果说我们排不到的话，就排到明年那个九月以后了。
所以我想，因为上次我这样，我应该 involve 你们在里面，我们要想到。
那还有就是下一次 CCIC or CCIC 的 meeting 的时候。
所以呢，我就送个 email 出来，因为只有这几个，我送 email 出来就将这 Travelly。就算在里面，所以我们是五个是在线。
OK，
收费他们收费里没有的，他们不办这个。这是 Cupertino Mountain View， 你我还有一个是
会各位。
三号岁。
OK，
所以我们就五个人，我看他们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OK， 好，
五个来。
没，下次我在碰到他们 OCCIC Quarterly Meeting 的时候，我也去跟他们。打一声招呼
，OK，
对不对？
你是 Elder，
不是 Elder， 不管是因为有时候儿童的事工的，你们也会都去嘛 ？OCCIC 的 Quarterly Meeting，
OK，
好。
所以我的这 Children Pastor 里边，他们都有一个，不过每个 CCIC 不一样
，OK，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我们大多我们自己 Children Pastor 自己说。就是说我们哪几个时间怎么样，
你可以其实是美银，你可以 CC 美银，
对啊，
美银是的还是负责阿湾的。
OK， 所以我给美银，
给美银。
OK， 所以我 OK
给
美银好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美银在不在这些。
美银是负责阿湾的。
OK， 好
OK，
所以我send个 email 给美亚他们几个，
对对对对，
就 involve 美银在我们的 email list 里面。
OK， 好，
现在在里面，
好，
比较简单，
对对对对对。
OK，
好，谢谢。
因为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些 guilty，
虽
然上次，因为上次我都说，哎呀，我应该跟你们，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在。